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圆觉经第八，观音菩萨问佛，佛陀答：二十五种清净定论。这个二十五种清净定论呢，它前面是一个，一二三，后面一个，它是单修的，啊，比例来讲，圣宝塔、禅那，还有三宝菩提，先要对这个非常的熟悉，啊，你首先，这样的修那个圣宝塔就是指法，这个指法它必须要，清净戒律，清净心，先摄住自己的妄想。有个妄想不摄，那你在哪里修清净心呢？啊，所以在生活中修这个止法啊很重要。啊，念阿弥陀佛。现在我们很多人在修前行的时候，其实呢都是在修止法，就止住世间的妄想，我们无始以来六道轮回的这个妄想。啊，执着无明，执着分别，执着于执着，所以对世间，啊，所以为什么要看《地藏经》呢？升起处理心，啊，还要发菩提心，啊，求无上果德，所以呢，先要处理心非常的殊胜以后，啊，才产生这个执法，因为你对世间根本不想处理，那怎么修执法呢？是吧？你对无上菩提不感兴趣了，所以呢，第二个呢，就自己要有戒律，啊，因为戒律是对于犯戒来讲，因为犯戒就是求名啊、求利啊、贪嗔痴慢疑啊，或者是对感官的这种欲乐啊这种摩擦的这种。感官上的快乐啊，要制止，啊，要给予克制，要把它克制住。那我说，通过所有的这些修行的指法，都是要克制我们这些啊刺激的烦恼。然后再去修这个圣摩他，我圣摩他是从这个觉性里面开始修，从这个经按照经典上禅那，那什么叫圣摩他也好，禅那也好。还是三摩菩提，它都是三位三密啊。那什么叫三密呢？三密叫正受，正就是佛的意思，受就是佛的正受，就是说我在正受如来的这个觉受叫正受啊。所以三密这两个字翻译成中文叫正受啊，就是啊如来的觉受，就是说你现在的快乐。并不是来自于感官刺激，也不是来自于贪嗔痴慢疑，也不是来自于名利得失，而是来自于呢超越了世间所有的体，我达到内心的一种快乐，一种清净。我这种清净呢，是不依止于合法，我依止于什么呢？依止于自己的那个觉性，我们讲就是佛性啊。比如说我们看佛像，呀，好庄严了，心中就执着了，那这个像。很庄严的这种概念是感官刺激，肯定是错误的啊。他说哎呀，我拥有了这个佛像啊，就像拥有了环境，你有一个贪嗔痴在里面获得一种快乐，这种执法也是错的啊。所以呢或者说你这个整体来说的话，只要是感官上或者名利上或者内心贪嗔痴上啊获得的执都是错的，那最后是佛性超越了时间和空间，超越了一切境界，就说你的快乐不需要任何意志的，自己快乐成心里面的快乐，所以这心里面的快乐才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获得那个快乐就只有悟了明了了才能够愿去修的，一般人是非常重视外在的，所以对外面呢要有制止，要明白虽然我们没有完全断了，通过圣宝塔、三宝菩提和禅那，他这样的修的时候，他也会把这些世俗的这些东西灭掉，烦恼灭掉。但是呢，这个先要明了 那个东西不是我追求的，就是世间的烦恼不是我追求的，但是你还没有断掉，但是你想断，要有一个想断之心，想断这种烦恼之心。如果你没有发起想断它，那你怎么去修呢？对吧？你修的时候真的是获得一点觉受，但是你没有触动我们这个处理心，比如得到环境以后你有个大病认掉，但是看到环境又很惊讶，但是留神我还是舍不得。就比你来讲嘛，因为拜娘娘，拜了娘娘以后呢，拜了佛，觉得佛更好，心中更清净、更广大、更有意思，更能解脱。但是呢，他又舍不得娘娘，知道？所以这个娘娘就是吸气，知道吧？那我说看到这个好，这个解脱，关于了我们的慧命法身的问题，你应该大胆的把这个你执着的这个娘娘把它舍掉。如果你不舍，这边也想要，所以呢，搞不好他又跑到娘娘这边来了。所以，因为小灯也可以变成大灯，信心之火可以燎原嘛。如果你在佛心里面追求的话，佛就越来越，在你心中越珍贵。如果一个是娘娘在你心中，如果你要是在某一种情况下，或者离开了的善知识和诱导，那你就会慢慢的，那个魔啊。这个娘娘她又会把你诱惑走，因为我也力量很强大，好像跟着我可以发财，跟着我可以获得智慧，跟着我可以获得力量，跟着我可以让你观众要走怎么一类的东西，不跟着我怎么样的要让你受伤害。那么说他这样一讲以后，你慢慢的你先觉得就会往那边走，所以呢我们要看出这种诱惑力，不然的话你一诱惑就诱惑到那边去了。所以我们把你的那些错误之见和烦恼要瞬间的发现。我们还要说说了圆觉经以后知道声闻它是正受，是如来正受，还有保任。保任就是说你在听了以后你出门的时候还是不是在觉受它，还要正受，你要保任它。所以在路上回到房间还有没有，是不是说一出房门就忘掉了，然后就可以跟人家吵架了，发脾气生气，稍微点你一下你马上就难过，就是说受不了一点委屈，或者说你的自见这个抓得死死的放不下。就是我们呢有个意根呢，里面有个自见，我这种自见呢非常重的情况下不管把圆觉经讲得再好，他得不到一种力量，他是灭不掉他的自见，他的自见非常的严重。因为我们一尘一佛的自见呢，彻底要放下自己的自见。我们拜佛的时候我们有四种人嘛，那我说一种人呢，就是一种人呢就是自我感官，就是说你为什么来学佛，是为达到自己某一种目的，就是如果我清净我就来念，我不清净我就不念了，如果我快乐我就念，不快乐我就不念了，如果满足我的愿望我就念，不满足我的愿望我就不念了，或者你老是打击我我就不念了。那么说是要满足于他，是一般刚刚学佛的人在寺庙里要摸着他，像那猫一样小狗一样，不能立毛摸他，会咬你一口的，就是顺着毛摸。所以大部分呢学了两三年之间呢都是这个状态。那么说再过两三年或者是五年以后的话，我们就应该有进步。到什么进步呢？就知道佛陀的珍贵，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会放弃佛，所以呢就随缘佛法，放出自己的这个执着的意念。如果你四年五年还不知道这个道理，那你就学佛已经是很差了。为什么呢？难道不知道佛珍贵吗？就能看到佛的时候，你可以放下你所有的意见，是吧？就是为佛陀做义工啊，为看到佛像啊，或者念了佛经啊，你彻底的顺从佛，他每讲的一句话都很珍贵，每三宝里面每一件事情都比我生命更重要，他有这种感觉出来。就像六祖大师这个三个月不行就出家一样，在路上吃了很多的苦。像我们玄奘法师西行到印度的时候，这个弃于生死而不顾， 像这样的就是佛法珍贵，我们生命，他自己的生命都不珍贵，那你的生命都不珍贵，还你意念想的东西还珍贵吗？是吧？所以我为佛法做事，不考虑到自己意念的任何执着，再执着的东西在佛法面前不值一钱，一分钱都不值，就是个妄想而已。所以呢，你在佛的面前，在世间我那真正是非可能会争一下，如果在佛面前、三宝面前，不管做任何一件事情，你都是放在第一位，然后自己过的恩怨啊、不满啊、生气啊，都放在第二位、第三位，那就根本就不要了。有智慧的人根本就不理，是吧？但是呢，很多人呢，说了三五年以后都不知道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第二步必须要认识到佛法的珍贵，就在皈依佛。第三，就要了解佛就是你的心，知道？要了解你心法，就是你看到这佛就是看到自己的心，看到法就看到你心中的庄严，看到了出家就看到你心中的解脱。所有人解脱就是我的解脱，所有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所有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那我说你感觉到心法，知道吧？所以你在三宝面前，佛法身就是自性三宝，你看到的时候就等于看到心，收住心就收住了三宝，知道吧？所以呢，你了解，所以在佛面前拜佛的时候，你会感受是心灵的感觉，叫心，感受到心，是吧？所以不管在寺庙做任何一个事情，爱惜三宝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等于反过来了，是吧？就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爱惜自己一样，养猪一样，爱惜自己的父母一样，就是用这种方法来表达我对三宝的一种认同。所以在皈依三宝的时候，第三个皈依三宝就皈依心法了，是吧？那第四个呢是什么呢？第四个就是说先是变法界的，知道？现实比方就是法界道场嘛，我们就说这个人我道场啊，这个主持道场，这个心地道场和这个法界道场。所以法界道就一切就是心，心不是独立一个独立存在，心是变法界的无处不在，就是看到佛就是心，心不是我心显出来的，就是心，知道？所以呢，进虚空变法界都是心，都是觉性。啊，都是法性如幻，都是觉性，这个充满虚空，都是佛性啊。这个进虚空变法界，法性进虚空变法界，身性进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你走到哪个地方，无我无人无尊任我受者，也没有心可得，也没有法可得，一些在如幻，一些就是觉，一些就是性。那么说，你就进入到法界里面，那变一切是释放世界。释放世界到一切去啊，都一样的。所以我们学佛啊，还一个简单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修行为什么不得力。我简单比喻来讲，如果你到医院里去，或者在外面我生病了，然后到处找那个人说，哎，那个中医好啊，北京中医好啊，南京中医好啊，啊，这个天津中医好啊，这个到处讲。但是呢，有一个非常重要，钱很重要，是吧？如果你没钱什么都不要谈，就要瞪到我的钱，是不是？就是说你买房子买地是吧，就是说那个地方地好，那个地方房子好，到最后面还是钱重要，就是没有钱都是白谈，是吧？但是我们修行不管是拜佛也好，坐禅也好，还是念经也好，那到最后面呢，就是要悟到心更重要，要瞪到本处。如果你心不瞪，拜佛都是变相，都没有用，对吧？所以如果不了解，所以六波罗蜜、五波罗蜜都是魔嘛，第六波罗蜜才是佛嘛，是吧？六波罗蜜就般若波罗蜜，离开般若波罗蜜，那个《华严经》里就说了，五波罗蜜离开了第六波罗蜜，全是魔法，懂吗？都是魔王做事。那你观察一下，你了解心法的时候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你拜佛、烧香、礼敬，不管你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你不了解心，我告诉你都没有多大的用。因为没有钱，那块地再好也不是你的，你没钱有什么用呢？是吧？所以这个你没钱，你再大的病的话，你想医生再好，跟你没有关系啊，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一切法要瞪到我的觉性。那我说这三个三昧，就是它跟我们心相应的，知道？就是说要了解。 色摩他禅那三摩地的话，你了解一切法为执，一切法为观，一切法为禅那，是吧？就是说修禅那，就是一切法都是以这个为根本，那你就知道了。那不管你怎么修都可以，是吧？但是呢，这个禅那、色摩他和这个三摩菩提呢，我们必须要对它非常的熟悉。你修修色摩他执法，就是一切法成就我们执法。那一切法成就我们的观法，一切法成就我们的禅那法，是不是？那你就等着这个道理，那你在哪个地方，不管到哪一段修行，你首先观点出来了，并且在家里面修得非常的熟悉，非常的熟悉，是吧？后来你去修，就那。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圆修，就是说一旦你修得非常熟悉的时候呢，就圆修嘛，就是说色摩他、三摩菩提和禅那一起修，那就无修之修了，就无修了。为什么呢？色摩他就是佛性，三摩菩提就是佛性，这个禅那就是佛性，就是自性里面显出来的三昧，是吧？如幻三昧、清净三昧和这个觉性三昧，就像正语三昧一样，这三昧都叫圆修。那是前面中间呢？前面三个是熟悉单修，是吧？单修色摩他，单修三摩菩提，单修禅那，放在前面啊，先学习它，因为只有三个非常熟悉，你才能修到中间，是吧？那后面呢是圆修，你无修之修，就算后你非常熟悉了，后面就不要修了，你本来就是佛了，是吧？那个中间有二十一个，是吧？二十一个呢，就是有七个修止，七个修观，就是七个就是止，七个就是观，七个就是禅那，三七二十一。那么三七二十一，我应该去先修哪一个呢？这经典上有指的，是什么？把这二十一个呢写上纸条上，写在纸条上，然后把它包起来，然后放在一个碗里面，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呢，你每天呢要具足戒律，就是因为你前面色摩他禅那禅单修了以后，非常的熟悉。佛学修，你必须要有清净心出来，具足戒律，然后非常精进。这个，那说非常熟悉以后呢，那你在这个熟悉的情况下，然后把这个像念揪子一样，知道吗？就是把二十一个变成揪子，揪子呢放在一个碗里面，然后用手摸，是吧？他摸出来，哎，他叫我这个复修禅啊，或者是因为或者是观先，或者是止先，或者是禅那先，就是说拿出一个来。那么说这个拿出来以后，看你在修，他这拿出来你就修哪个，但是呢不能有任何怀疑，一怀疑就修不成，知道哈？或者说你觉得这个不适合你修，你比如我今天要走路或者干什么，就是不适合修，你就可以拿回去。然后说这个最重要的呢是最好不要，因为我们不能老是这样辗转不放，就是信心不确定嘛，就是拿一个出来，然后哎，我今天修什么，然后用二十一天的时间，就一天修一个，又歇一个，修二十一天，这上面讲了定得成就啊，这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把二十一天就三个止、三个观、三个禅那啊，把这些人揪着出来，是吧？啊，这后面他的后面地最后面他会这样的介绍，这样。那说这个这样讲，其实跟你讲以后，你就知道了后面一个什么的要出现。就是说前面呢，我们要用心听，听了以后，我们可以回家有时间闭关去修，啊。那说这个三，第三，因为第一是止嘛，第二是观，是吧？第止是七个，讲完观七个，第三讲完了。那现在是禅那呢，就是也是七个，是吧？七个也是以禅那为首啊，复修就是。恶住菩萨以寂灭力，而其自净。诸于清净，此菩萨是先修禅那，后修色摩他，是第一个啊。就是说，因为禅那 刹那是寂静力嘛，寂灭力嘛，寂灭力它就是无声状态，它不在观里面，也不在执里面，也就是不在觉里面，也不在幻里面，因为觉幻从寂灭里面、寂灭海里面出来，像释迦牟尼佛在光明寂灭海中，那就叫寂灭海，是吧？所以那个寂灭海寂静的，但是我们呢，这个寂灭海我们很难观察到，因为它是无声状态。这无声呢，就是无念状态，知道吧？就是你一点念头都没有。当然无念的话，我们不知道无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它不是有，也不是无，啊，它也不是有爱无爱，它是一个呢，一些万法之本体，就是木头，我们看不见的，但是一定有木头，你意会到它了。那我们怎么去修呢？怎么去修呢？那我说很。因为他这里面先修寂灭，就是你打坐坐在那个地方，你修寂灭，就是说一念不生，就是说外，就是说我们这个修寂灭法，就是对外，对外不了别，就是我们看到一切相不了别。那我说这个就是它是一个呢，不了别它，啊，对内呢无念，就对内呢不要有念心，当下是寂灭的，啊。我说这样的安住寂灭啊，这寂灭什么不一生一念不生这种状态，这个一念不生状态，然后起静，起静就是我们讲起觉性了的静，那什么呢静呢？就是说从里面起一个静啊，一个静，你感觉到很静的那个静，那个静就是一念啊，而这个静就是起这一念升起一个觉性。觉受的觉就是觉性，就是说你感觉到一个觉在那个地方，那个觉性从哪里出来？那个觉叫圣摩他，那个圣摩他呢是不会冷也不会约，是吧？就你坐，比方说你坐在那很约，你不要管它，对吧？因为约冷都是幻的体，但是呢，你发现这个寂静体，这个寂静呢，这个寂静体里面是一念觉，就这一念觉，知道吧？我这一念觉就是生活它，它不像我们平时讲所有处都是觉，它是一念也是觉。因为我们有三个地方讲觉，第一个是一念为觉，一个是根为觉，就是你知道养心根是为觉，根也是念里面一个根，再说尘也是念里面一个尘，因为你尘也是觉，根也是觉，念也是觉，我们到处都是觉性。但是我们坐在那个地方的一念生起觉，其实这个在看到这一念的时候，那个觉性升起来，觉性升起来，但是呢，我们这个觉性升起来的时候，它不可能是它后面隐藏着一个什么呢？隐藏着一个根和尘，就是说你虽然是觉性升起来，不可能没有根尘的，因为没有根没有尘，这个念是不会生出来的，就是吧？因为根尘才有念，没有根尘，这个觉性是生不出来，因为你没有，就像你自己没有身体一样。没有身体，没有身体，没有四大，那就进入到什么沉寂待困状态。沉寂待困就是，我们讲大外道沉寂待困，就是别人一直记着呢，可不可以呢？如果一直在记着那个地方，就沉寂了。沉寂是空啊，就是说你已经就实在了一轮寂，这个寂灭就我们讲就是沉寂待空。其实这个就是一种网空的状态，知道网空在，因为我们的觉性要起运的，如果你不运，就证明是错的，它一定会用，只要有尊生，它是会跟它相应的，知道？你说不可能佛陀寂灭了，佛陀会跟一切尊生，只要你登念头，佛陀都会起运的，佛陀时刻都在起运，那你为什么不能起运呢？那因为不能起运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你自己啊，你在执着于那个寂静了，像二老汉执着于解脱，这也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呢，沉寂待空的状态呢，那是一种错误的，因为佛陀在前面修禅那的时候，前面有个单修禅那，那单修禅那的时候，它后面隐藏着什么觉无量觉，和后面隐藏着无量幻化。他那个寂的时候是十方世界都升起来，对吧？但是你那个寂的时候，寂灭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是吧？就是连什么都没有就有问题，知道吧？或者连觉性都没有，都不有问题吗？就是说，那你就睡着了，是吧？ 那说你还有一念觉，那就昏昏暗暗麻麻，这个状态是什么呢？那个叫沉寂待困状态，就是自己在睡觉还不知道，在无明中还不知道，知道自己呢闭着眼睛，外面麻麻的不知道，好像要睡不睡的样子，是吧？像要睡不睡的样子。然后或者很清晰的做的呢，就是那个叫觉，那觉。但是你要知道那个觉叫修圣摩他，知道它寂灭，那个叫做禅那。禅那里面看到了圣摩他，你看着那个觉的时候，这个叫修圣摩他。看着它寂灭，那个叫做，就是那个觉看到寂灭，那叫什么？那叫禅那。因为禅那是觉里面可以意会到的，因为觉可以意会到，但是呢，这个禅那自己没有什么意念的概念，只有觉才有意念的概念，因为觉性它有悟跟迷的关系，对吧？那么说这个觉意怎么出来呢？觉肯定是有根尘，知道吧？如果没有根没有尘，它的觉性它就不会升起，啊，就寂灭了。那根尘是什么？根尘是有尊生执着的幻化，执着幻化就是三界，因为我们在三界中才有这个觉，对吧？而尊生，但是佛就不一样了，佛陀他没有米就没有尊生相了，那他为什么起觉呢？为什么起觉呢？知道吗？是有尊生在动念，知道吧？因为尊生的念从大悲心中起无上觉，就是说佛陀起觉的时候，然后再起幻化，因为这个觉是由根尘，我根尘是尊生的幻化，所以呢，他在尊生心中出生，知道吧？所以佛陀在尊生心中生出来的，并不是在外面生出来的。就是如果他自己是尊生，那就自己；如果我是尊生，那就从我心里生出来。我有根尘对立，哎，我一个觉进去了。所以我坐在那地方，我有个觉，就是明明知道我有个觉，是吧？我那个觉性呢，就叫做禅那。那我说，那觉性升起，在你修禅那的时候，本来立即可以到任一切尊生心想啊，因为禅那是在一切尊生都具备禅那，具备佛性了。然后你了解佛性的时候，能够立即到一切尊生心想，就成佛啊，成觉。然后心要幻化起大悲心，利益尊生，可以示现父母兄弟姐妹和去示现国土种种世界种种法事，佛陀时刻都在示现，像是虚空啊、大地啊，佛陀都是佛陀在示现，知道吧？但是我们就不能示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尊生，我们尊生就是根尘对立，有根尘对立，那么说我这个觉性从哪里出来？从我自己的这个根尘对立里面出来的，知道？他说我的根尘对立是谁呢？也是你们的根尘对立，是吧？他也是因为我是根尘对立，那我也是尊生，所以呢我的觉性呢从根尘对立里现出来，我这个觉性那个觉是从觉性里出来的，知道？由根尘的缘起，知道吧？所以根尘的缘起觉性出来，我这个觉性呢是干什么呢？我了解了觉性以后，我的根尘它隐在背后，人在背后，因为我不修，我还没有在修三摩破体，我在修禅那，我就专注我的觉性就可以了。我专注觉性，这个觉性呢是从佛性里出来，因为根尘也是从佛性里出来，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这个，所以你坐在一个地方，只修一个就可以了，就直接看着你的觉性就可以了。那个觉性就跟佛是一体的，觉性。觉跟性是一体的，就看着你的觉性就可以了，是吧？这个就叫做第一个修行。你坐在一个地方，啊，那我们还有一个很深刻的修法，比你来讲，那呼吸，是吧？那么说，因为寂灭是佛性，升起是觉性，觉性。那么说，这个心里面产生觉叫吗？叫做吸气，啊，吸气。那么说日灭是什么？呼气，是吧？呼气就是灭的意思，吸气叫生的意思。他说，那说你自己非常非常近的时候，你看到你自己的肚皮在一动一动一动一动，对吧？那说你看到鼓起来的时候，叫做吸气，叫生，对吧？那个叫觉性，是吧？那个叫觉性。那觉性呢，然后肚子吸下去了，吸到哪里就灭，是吧？灭。灭到哪里去呢？到佛，就是性里面去了，灭到性里面去了，就是说性起，性起，一直在性起。所以你非常近的时候， 而灭的时候就叫性觉，性觉，性觉，一直在境界，就是在这个地方一直在一呼一吸一呼叫性觉，就是性，性就是灭的意思，寂灭的意思，觉就是觉的时候就是在这个升起，就是吸气。然后你自己非常非常的激进，因为它住在静体里面嘛，因为我们的这个复性，我们的这个寂灭的本体，它没有静或不静，知道吧？那么说我们觉性它是清净的，它是静体。那么说你日进那个静体是我们的觉性，然后谁知道静呢？是觉性才知道静嘛，因为它本来清净的嘛，清净。那么说你要守住，所以你今天晚上就可以打坐，就可以守住这个息啊，守住这个息。就是说你自己约的时候不要管约的事情，坐在床上觉得好约啊，是不是？你越早越等越到，你发现呢，我在呼吸的时候，哎，寂灭体它没有约跟冷，但是呢，我的清净体，这个清净体，你超越了自己的身体感官的清净，然后彻底在这个觉性上，我的觉性呢是没有冷约的，它就是非常清净的。所以呢，你不要管自己身体流汗啦、约呀、这个你都不要管它，随它住，它就像它是一个假象啊，你要记住那个觉性啊，安住着，你在呼吸。那么说像佛陀呢，他那个吸气是什么？他就说他吸气就是说这个世界升起，他灭熄灭的时候就归到这个复性上，是吧？所以呢，谁是觉，谁是寂灭，是吧？它是寂灭是一体的，我们还有这么升起。那说你要觉，它是远远觉啊，与这个性远远是性，达到你了之性啊和这个觉啊，他们是在一起共体的。你说灭，你也知道灭啊，升起你也知道生，你也知道生灭生灭，但是你知道一个觉，而那个觉呢，不管它生和灭，你都能感到一个觉，那也叫觉性。因为觉性是无穷无尽的，是吧？因为觉在根上一直就在尘上觉，因为这后面往外展现的话，就是虚空大地、眼耳鼻身身意，所有都是觉了。那说成一个体上可以止静下来，止静达到清净啊，这个叫刹那。后面修圣摩他就是止法，是吧？那止到一定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切觉生的时候都是自己的那个吸气都是觉，是吧？都是觉，灭的时候都是性啊，因为它本来就灭的话就是全性，要本来全身的话觉，就是比例来讲，我们这个手啊，我们手啊，手掌子灭掉了，是不是？掌子，然后我手捏成锤子，锤子生掌灭，是不是？然后我再把掌伸出来，锤子灭掉了，是不是？啊，锤子灭掌生，是吧？生，是吧？这个还是生，是不是？生，因为锤也是生啊，掌也是生啊，是吧？那我调过来讲，锤灭，掌灭，灭，你看到没有？全是灭，看到没有？你会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看我这个生灭，就是说，从这个生来讲的话，它是有的意思啊，有啊，有啊，锤子也是有，掌也是有，锤也是有，掌是有，是不是？啊，调过来讲，啊，锤掌灭掉了，锤灭掉了，掌灭掉了，锤灭掉了，都是灭，是不是？就是说，一看生全是生，一看灭都是灭，知道吧？所以呢，你只要看到生，就是说我们看到一切具生都叫觉，是吧？就是所有生都是生，但是呢，我们生处无生处叫什么？叫灭，灭处一切灭，生处一切生，一切生处即灭，一切灭处即生，就是说一灭前灭，一生前生，是不是？一切法无自性，就是叫佛性，一切是生叫觉性，所以觉跟性它是同时的，就是在性的面讲是灭，叫寂灭，寂灭之力，力就叫做觉，就叫生，是吧？所以这样的修一段时间，你就会找到感觉啊。所以那时候你回家，回到房间里去，不管你是躺着睡也好，还是坐着观也好，是吧？你可以 但是呢，就是夏天嘛，打坐啊，你身体的障碍还是很大的，因为天气热嘛，天气热的话，这个风扇老是吹着你，你心里会往外跑，是吧？还有嘛，或者说啊，坐久了以后的血液啊，这个热的很，头就会晕啊，头晕，那头一晕呢，头就会昏了，是吧？那昏的时候，你就想照顾头啊，是不是病啦、啊？什么感冒了、啊？什么一类的就出来了。你因为我们众生对于身体的执着很重，那说最好的就是说，如果你功夫力量比较少，一寂灭力嘛，寂灭力就是说，你知道灭的力量升起一些觉性。那说，摄影坐在那个地方也好，如果力量非常强大，它是超越的啊。你可以寂灭到觉性的时候，你发现自己云到。在灭的时候，遇到性的时候啊，遇到性的时候，生灭无生。然后生灭无生的时候，你发现你自己呀、啊，就化掉了，就化了就没有了，对吧？你发现化掉了，对吧？然后呢，觉的时候，发现所有的觉的时候啊，就是说你自己啊，超越时空这个觉，对吧？超越时空这个觉性，独立的觉就升起来了。大家可以修一修这个。那么说我们在修禅那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修寂静法，修觉跟觉性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修一些，你像修水，是吧？你可以修水，也可以，因为我们内心狂躁嘛，就比如身体不好啊，或者是身体老是有病啊，它很难，因为身体。气比较散乱的时候啊，或者更加生气的时候，他会胡思乱想，或者他静不下来，啊，基本上呢，适当的去观一点什么东西比较可以的，是吧？我们以前修观，说的比较多的，没有像这上面这样说，但是我们以前也是很喜欢修观的，修观就观一个，因为我们以前讲这个观无量寿经的观太阳，是吧？你要观太阳，就是观太阳，不要观在眼睛里的太阳，要观你这个觉性里的太阳。你要感觉到你觉性里面太阳，是吧？那个觉性里是什么样的人？就是说生灭，就是说一些生灭法的里面不生不灭的那个太阳。所以那个太阳在那个地方是中心生出来的。那个中心到底在哪里？就是说，完全是在你的意念上。它不能指定在某一个地方，因为指定在身体某一个地方都会带来麻烦的，是吧？所以你想在胸口的时候，胸口可能会痛；想在眼睛里面，眼睛可能会刺，是吧？也就是说，我们不知道想在哪个地方好。就是你想在丹田呢，可能会变成气功，是吧？也就是说，想在哪个地方都不对。它是一个觉，因为性嘛，性的体它是，你说我们坐在那地方。了解一些生灭没有自信的时候，一切就像打个比例来讲，就是说我所有的这个人世间的生灭虚空大地都是水里的波，那我们想那个太阳可能就是那个水，对吧？是吧？对吧？如果是所有的世界就是这个桌子，那太阳就是那个木头，是吧？有的人，那我们就想我们的生灭法都是外面的缘，那我们就啊，这个太阳正转，所有的也把它衬托出来了。你发现观察一个太阳的时候，完全离开身体了，因为你自己都没有了。就是说，你发现身体啊，就变成一个空壳子，一个像皮一样的感觉。就你感觉到自己实际上一个皮，闷在一个太阳上面，你看自己全部撑起来，然后太阳，然后身体。当然也不要撑得太，你先小小的修，你就感觉到你的污垢很重，色色相互抽哈，围着一个。然后中间一个小小的太阳在中间，一点点大，然后就像星星一样在中间，然后你盯着不放，然后就慢慢的你的注意力就越来越强大，越来越强大，知道？它是超越这个肉体的，不要在肉体里观，它就是在你的意念里面，那但是也不是头上的这个意念，在但脑那的意念也比较危险，它就是在。心合为一，我过去讲就是因为天地分成两开，然后中间出现一个太阳，就是天地之间出现一个太阳，是你身体呀、啊、变成一个天地，然后中间一个太阳，这样，你可以在大海上面，全是大海的水，然后升起了一个太阳，然后专注，也不需要专多长时间， 你说能观的是叫觉，所观的叫做幻，然后呢这个它是寂灭体，你观察它就是寂灭体，寂灭体呢就是性产生了一种光，而光就是力量产生了离性觉这一念觉性观月亮也是可以的心中观一个月亮，一个人修戒比较清净的话，他胸口有一个月亮会出来，而这个月亮就是胸口啊有一股清凉的感觉，就是说我们修行修得比较好的人，如果你心中老是有火的话，肯定是修行不好的，真正记住，就是你心中感觉像火烧了一样，你一定修行不好。那修行好的人胸口啊它有一股空洞的感觉，它是有点清凉的，像蓝天白云一样，它是非常清凉的，知道有这感觉吗？因为念佛念得比较好，你要是念得心里好越老好烦躁啊，觉得晚上睡不着觉啊，那你肯定修行不好，你打妄想，知道吗？那么说当以观想修行不好没有关系，不要怕，不要不好意思表达出来，也没死也没有，因为既然修行不好何必把自己虚伪呢？人家讲你讲出来不更好吗？因为我们好对治它，是不是？那我就是说过去不好没有关系，我现在观察我胸口有一个月亮也可以，是吧？或者说我在念佛的时候，我想我身是空的，里面有个虚空在里面，有青山有露水在里面，是吧？那里面你这样的观，稍稍的观一下里面就清凉了，你发现胸口怎么空洞的感觉。因为我打坐的时候我打坐念呼吸，我也是呼吸，一呼一吸一呼一吸又呼吸，后来我呼了以后什么样的程度，又进入到胎息状态，到胎息状态就胸口就不呼吸了，不呼吸了那肚子这块中间是空的，是吧？空洞的，你看这个这吸气没有呼气，人家不吸气不死，吸气往进吸吸吸吸老是吸不完，因为肚子是空的，是吧？肚子这块好像没有东西，就是中间这一段没有东西，就是没有这个肠道心脾感觉，好像这个地方是一个空气一样。然后那个怎么吸气都吸不完，我发现怎么吸气怎么吸不完啊，一直吸一直吸吸。他说按照正常我就很恐惧，就是怎么吸气，原来你呼到胎气的时候你毛孔也是可以呼吸的，进入到毛孔状态。所以他的毛孔呼吸，因为我过去念过那个叫保平嘛，保平息嘛。保平息就是说吸一口进去憋着，然后让他自己在里面呼吸，就是说你吸一口打长气，然后鼓起来，然后在里面呢还是抖着一股一股的，但是不成喉咙的出来，是用自己的那个气体啊从毛孔里面出来。等于说这样的一段时间呢，身体啊就会产生这个毛孔炸开，然后气啊可以从毛孔里出来，因为外面世界跟里面是通的，知道可以达到一种胎息状态。所以他进入这种状态的时候呢，你的身体啊气脉就很愿意通，这个时候啊你是非常舒服的，是吧？所以呢这样的就证明一个什么定义呢，证明就是说人这样的修行呢完全可以做到这个内心里面呢心呢产生一个，你要观月亮啊观水啊很愿意静下来，就比例来讲我们有时就搞一瓶水或者观察一个水井，一个水井的一潭水，然后任意的沙子，那个水的波浪在动动动，然后再看着水慢慢慢慢停下来，就自己的意念里面任一个沙子进去，然后那个水呀自己观想起了波浪，因为只要是人都知道，只要人是走到水里都有波浪嘛。我就看着那个波浪，那个波浪在噔噔噔噔噔噔噔，慢慢的我就看到它慢慢平，慢慢平，慢慢平，它一下平了，像一个镜子一样，但是。因为你是观想的，知道吗？你是观想的，不是真水，是你观想出来的。观像镜子一样，观察到那个镜子的时候啊，你的心口啊有一个镜子，非常近，你可以彻天彻地的讲，你可以趁镜子里面。我师父过去也这样讲过，他说你在看地的时候啊，就是你打坐的时候啊，看地，看地板，看地板成为镜子，里面可以映出大千世界。就是你看着看着久了以后啊，就变成镜子了。就镜子从这块地板里面下去到里面去，可以看到世界，可以映出很多的世界出来。所以佛陀把世界就变成镜子，然后跟维底西讲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诸佛国土的庄严。所以呢那个维底西 就在佛陀的神力加持下，可以看到十方诸佛过头。你看释智在瓦盂来看到那个给那个法藏比丘看这个被一世一过头的时候微妙清净庄严的过头，他也是一个这种看法，是吧？所以我当时我师父叫我观，我还不知道，那是后来在观无量寿经的时候我才觉察到，觉察心呢进到一定的时候，它像一面镜子一样，它真的可以映出很多的世界出来，是吧？就是说并且我们现实中可以做得到的啊。比如说有和尚他一打坐的话，他可以观察你现在在打什么妄想，他镜子里面呢，因为他进到一定的时候，他心中的像镜子一样，他就把你显出来了，你现在在打什么妄想，他看得清清楚楚。所以在圣人面前，他可以看到你现在在北京桥头哪个桥头上走路，你在想着那个桥头上一个人打一把伞被你看见了，因为想这个人想那个地方，后来他就不想了，也就看不到了。所以就是说人进到一定的时候，他可以发现很多的这个不可思议的一些事情。那么说我们适当的去观察，把心口所以在密宗里面讲了说，心口产生了这个愿量的时候，那叫菩提萨多，你就是大菩萨了。然后中间有一个金刚杵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佛的形象，就是你的佛性完全展现了。金刚杵就是镜子里面有一个大金刚杵，这个金刚杵是代表佛性的意思。然后说这个月亮是代表菩提萨多，就是菩萨的意思，月亮里面产生一个金刚杵然后映现出来，是吧？那这个人的话就不可思议定得解脱了，是吧？就一现身中就有不可思议的境界。所以我们适当的修，就主要的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把这个禅那先修到，因为禅那它完全是以寂灭体，寂灭的力量升起了觉性，寂灭的力量修习于幻的世界。但是一般人看到于幻的世界，哪考虑到寂灭体呢，是吧？我看到灯就灯，我会想到它是寂灭体里面，是寂灭里面寂灭的力量升起的境界，是吧？这境界。那么说觉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觉性，这个觉性呢，它是寂灭的力量升起这个觉性，觉性虽然有缘起，根尘缘起，但是呢，如果没有觉性，它怎么缘起也没有，根尘怎么碰？根尘相遇，是吧？根尘相遇产生念啊。那说这个根依于尘，尘依于根，它是一体的，一体它本来也是尘觉性的出来，也是从这个这个禅那里面出来，也是就是从我们的佛性里出来，也从寂灭的体里面的一种光明光明出来，可以现大千世界如果力量大的话可以现大千世界，力量小的话又是一念觉性这一念觉性。那么说常常修的话叫随顺觉性嘛，菩萨随顺觉性嘛，就是说随顺觉性这个修禅呢，或者修什么他那后面呢第二个阿诸菩萨，这个讲长一点，主要是增加我们的这个修法，就是说这是都可以实现它的，都可以修的，你坐在房间都可以修的。一般人呢，我刚才讲就是说如果你不修它，你触动不了你的决心，触动不了你的真意。就像你知道那块地好，你没钱，就是一样的道理。你找了好医生，你没钱都没有用。那么说，你找了那个决心，找了那个信了，你就有本钱了，知道？有了这个本钱，那你修行所有修行的功德都产生了圆满的解脱。你看到虚空，看到大地，你小小的去观察一下都可以解脱，知道？就是因为都可以转换成是你的觉性的升起的一种力量光明，知道吧？如果你不知道它，不触动它，你不跟它接触，你老是在修妄想修分别，我们一般人要不就修感官，要不就修自己的念头，要不就修自己的根，身体在搞有什么用呢？第二个，你在城上建寺庙又有什么用呢？你在念头的打妄想又有什么用呢？是吧？因为你没有触动我们的觉性啊， 没有触动上密呀、啊，没有触动我们的佛性啊。所以呢，你把念头搞死了，你也成不了佛；你在尘上搞死了，也成不了佛；你在这个根上搞死了，你也成不了佛。因为老百姓那天天挖地能成佛吗？那办公室的人天天坐在那个地方能成佛吗？啊，那牛吃草它能成佛吗？你发现就是说，但是我们天天搞这个事情，一点意义都没有，是吧？但是尊上还搞得不亦乐乎了。所以呢，不知道圆觉经，真的不知道怎么修行啊。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啊。后面讲恶诸菩萨以寂灭力，寂灭力就是我们那个佛性的力量，以寂灭力就是修习禅那，就是而且作用，就是作用就是一切相啦，就是说啊，与一切紧寂随顺，就是紧呢啊随顺，就是我们的觉性啊叫随顺。什么叫随顺呢？就是说一切境界都是觉性随顺，知道什么叫随顺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出来了，我们的觉性这个性呢、啊，随着世界而升起，就是说我们的觉性在哪？在房子里面。我们的觉性在哪里呀？在凳子里面。我们的觉性在虚空里面，在清华吃播山河大地一切色身相互触法，在我们根上，在我们念头上，所有的都是我们的觉性啊，随顺觉性随顺你到你面前，对吧？如果你了解所有的随顺都是觉性，根本没有我，没有人，没有尊生，也没有菩萨，就觉性随顺。他说觉性随顺一切法圣前，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这个觉性随顺，这个先修禅那，后修三摩婆提，然后呢就是一切相，是吧？然后说大家知道一切相地火，在前面讲到是一切相啊，一切相就是根眼耳鼻舌身意尘色身相互触法，然后念头就是说这个识，是吧？而这一切都是缘起，这缘起它是没有自信的，没有自信随顺觉性当下啊，觉性里面升起，它是不是现在昨天今天明天没有了，都是当下觉性随性，就是这宫殿当下的觉性随性，现在就是觉性随性，不是明天后天，就是说我每一句话的声音都是神觉性升起啊，我这个声音是吧？就是我身体地火风水都是觉性升起，是吧？那么说没有觉性没有性的话，随顺一切不能现行，一切不能现行，就是水跟波一样，水灭掉了所有波都不会现前。如果有水就有无量波，我们看着波啊，昨天波今天波明天波一直在看波，一直在比着啊，这个昨天还在起波，今天还起波。其实呢，水这个波的时候，昨天的波跟今天的波不是一个，前一年的波后面一波也不是一个波，都是水，知道吧？所以呢，一切法都是觉性升起，没有现在过出过来，没有现在过出来。包括你的念头，每讲一句话，每对一个念，都是从觉性的升起来。所以我们观察一切皆成觉性身，知道？这个就叫先修禅那，就是觉性，后修三摩婆提，三摩婆提。那我说这个是为了利益众生呢？啊，菩萨嘛是利益众生。前面讲的呢是止于觉性，就是觉上，就是在觉上是产生止境的状态。这个呢是动的状态，动呢就是起作用。起作用呢，它作用呢，一个呢是令众生起觉，第二个呢令众生方便，有一个叫智，一个叫做悲。我们讲方便啊与就近，它是同时两个两把剑嘛。普贤是方便，文殊是智慧，它这个方便跟智慧是同时建立的啊。他说这方便跟智慧呢，这是所有佛都要运力的一起，所以我们要了解啊，寂灭的力量产生无量的作用，我这些作用呢是令尊生起方便，就比例老天无量寿是尊生都到寺庙来了，那尊生到寺庙来呢啊，这叫方便啊。但是我心里很多都是心的作用，都是禅那的作用，这里面没有尊生，也没有他人，也没有自己，什么都没有，都是觉性。因为觉性的力量升起的色身相互触法， 地火风水，包括每个众生的念头，虽然你打妄想，但是我知道这个妄想也是觉性里生出来。但尊生以为相续，以为相续，就是尊生以为昨天的、今天、明天的妄想，但是我知道它不是相续的，它不是相续的。所以呢，不是相续的，对一个悟的人呢，你昨天骂我，我今天就应该把它忘掉，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昨天的骂我他是圆满的，今天讲我好话他还是圆满的，为什么呢？都是觉性升起，就是觉性变化出来了。你就不会呢，你在骂你，你在骂他，是不是？不会动念，不会动这个念头。佛是不会动这个念头，但是菩萨可能会动念头，是吧？然后众生可能更会动念头，然后我们肯定也会动念头的啊，因为我还不是佛啊。所以呢，我们要修它，就是在见次上面要修，因为如果你重视禅那，不重视这个升起的一切法，但这些法又在生活中升起。那么说你究竟为什么不能圆满，不能直接升起呢？因为你就会执着于沉寂带空的状态。那么说沉寂带空就变成外道了。所以我们要修呢这个三果菩提又升起一切法，是吧？一切法就是只要有尊生就有三果菩提啊，尊生三果菩提就是利他，利他只要是尊生我们都要利他。然后说你不能利他，就是证明你是尊生，那更要修了，因为你就是被所利的地方，就是你本身在修的时候就是被利的，被利益的对象，然后在利他也是被利益的对象，大家都是被利益，尊生尊生不可得，这里面也没有我也没有你，本来就不可得的。当你被利益的时候，发现尊生呢是没有的，因为尊生不可得，因为你讲话他这个东西啊，他是断时无断啊，断就好像把你解脱了，其实看不到，不知道什么时候迷惑了。就是说为什么呢？你一旦悟了以后啊，你一旦悟了以后的时候，你发现了，就是说你骂人的时候发现了，诶，我骂人的这个声音它本来是觉性的出来，它没有现在过去未来，发现就在这题上圆满了，不坏它，但是呢也不执着于它，你就在当下解脱了，是吧？解脱的时候你的烦恼就没有了。那怎么没有人呢？你没有任何法，你怎么灭掉的呢？就是你悟了，就是悟的时候没有尊生可度，也没有佛可成，当下这个体本来就是这个寂灭体，是吧？所以大家坐在这个地方都是幻体，是吧？所以迷的人就是我明天要上殿，明天要去干什么，明天来听法，老是在相续一张，其实你要悟到一个什么东西呢？你一定要悟到你当下，你当下都是圆觉的本体。所以晚上睡觉的时候要了解这都是幻想，都是幻想，要觉。前面修了觉嘛，这个地方是修三果菩提嘛，就要修如幻，对吧？如幻是自利利他啊，其啊如幻三密嘛，就人睡觉的时候如幻三密，你观察觉性的时候它是寂灭的，寂灭的力量缠着我在睡觉，我在睡觉从哪里出来啊？啊，当下不可得，过去、现在、未来，当下都生觉性的生出来，就证明这身体没有灵魂，没有我执，它就是一个如幻体。所以睡觉、行住坐卧就是如幻，是吧？只要不打妄想，就在如幻，这专修它就可以了，专修如幻就可以了。如幻，在一切相上修如幻。他说这个如幻起什么作用呢？就是触动，它就跟我们的觉性相应。只要一切法如幻的时候，你就跟觉性相应。如果你不知道如幻，我睡觉我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那也没有用。我告诉你，你再念阿弥陀佛，你念念念就痛苦，哎，反而念念念睡不着觉，是吧？念念念就上火了，头晕了，是吧？啊，你直接观察，身心放下，全是觉性里面变现出来了，我不得念头就可以了，本来就是圆满的嘛。所以睡觉本来的体就是寂灭的，寂灭的力量产生了一个光，我身体就是个光而已，我的。他说光这个光体啊，我们老是一个过体，这个身体啊，我们老是有恶念、善念，我是愚人，我是男人，就是这样的想，就是那我是愚人，我业障很重，老是想这个东西，其实不是这样想法，就是对处理现在来讲，这样想一想是可以，那是5年前，就是皈依5年前想的东西，就是在5年之内，那5年以后你不能再想这个，你要更进一步，怎么先呢？哦，你的事啊，你现在坐在这个地方是有根尘的，如果没有尘，根就不存在。 没有根的话成就不存在，就是没有根拿了时间了，没有时间拿了根了，根尘对立。如果根尘对立产生个念头，如果我没有念头我还是人吗？是吧？哦，念头是根尘的缘起，有三个东西。然后说这个三个东西是从哪里出来？从四大地火风水出来。然后四大从哪里出来？四大从性准生，就性准生四大，四大生根尘，根尘生念头，念头生什么？长短高低大小方圆啊，什么无常无我缘起一切法，一切法。那说这个呢，都是于幻体，都是一个假名假相。他说他这个本体是什么呢？就是禅那，都是缘寂，都是缘寂的，都是寂灭的。这寂灭产生力量，我们众生呢执着一个名相了，执着一个名相，有名有相的执着。所以呢，是由我们这个念根的产生禅那，就认定这是禅那，这个叫做法。就念根在，念根在哪里？念就是说，这是长的，就是长的念头；这是短的，就是短的念头。所以念头上，念与诸法是相应的。念是一切法成就念，长就是长念，短就是短念，高就高念，低就是低念，是吧？如果没有长短高低，你念头怎么生出来啊？因为根尘对你产生那个念头，根尘才产生大小方圆啊，所以它故名为念头。因为念头不是有一个念头，它是缘起的。那怎么缘起呢？就是什么无释迦牟尼将无常一个无常的念头，然后呢将缘起缘起一个念头。佛陀将无常是将他的本来的无常，我并不是你复制无常，这样就是佛陀讲空，佛陀的讲空是绝对的，你讲空是对立的，就是说我看到这个空叫空，但佛陀讲的空呢是绝对的空，但是我们是执着空，所以我们执着空就变成名变成相。因为有名有相就变成名相，所以相的执着，所以你的念头是住在法里面，对吧？所以呢，如果你不悟这个念头是一切法，法就是念的话，那你就会执着于这个法，所以就变成九十六种外道之一，知道吧？释迦牟尼佛说啊，如果你不悟到法本体的话，哦，你执着于念头里面的法，哦，法就是念头，执着于这个念头，执着于法，就等于呢，等于外道。外道啊，所以呢，九十六种外道之一，佛法执着佛法也是一种外道之一。所以我们看到很多人呢，都在无是一种阴魔之类，无是一种阴魔，就是你讲菩萨说菩萨，都是在复制菩萨的名和相而已。所以我们看到法的时候要忘掉自己就对了，就是你看到禅的时候要忘掉自己的这个念，那个虚空就是你的念，而这个念呢就是根尘。是吧？依附就是你看到虚空的时候，那就是念啊。然后这个念的时候，你说没有眼睛看到虚空吗？哦，原来虚空在这里养，是吧？哎，我知道养是怎么出来的哦，因为虚空，所以虚空养和念头是，它只是一个名相而已，实在没有根，也没有尘，也没有念头。它一个统一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本来缘寂。本来寂灭的觉性，因为尊生就万念分别对立执着成根尘，所以佛的光明，佛陀的光明呢，佛陀光明随着尊生的念头而起种种作用啊，现出这个这相出来。但是我们一现象出来马上就有根尘念头的这个执着，所以佛陀出现于世只是告诉我们这个问题而已啊。所以这今天就讲了两个啊，这两个呢也够你修行了，是吧？一个是修，一个禅那圣摩他，一个禅那萨摩婆提阿弥陀佛。